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是，我现在不能常来，也许以后都很难来了，因为年纪慢慢大了哈。这个但是神的道哈永远长存，所以很高兴今天仍然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后面听得到哈 ，OK， 好的，这个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啊，耶稣重建人类的家庭，我们每个人啊都有一个家庭。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哈，这个我呢，在2017年，就是几年之前。8年前了，原来时间过得这么快啊！我回去中国福州啊，有一个寻根之旅。我家兄弟姐妹很多，所以我跟另外8位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我都有了哈、啊。那我们一同回去福州，所以这个中间这幅图画就是今天的福州啊。不是，其实这个是先有。就是离开福州郊外一个城市。有多少人是福州人啊？这里哦，几个哈，我听说 Santa Rosa 不少福州的餐馆，纽约也很多。那我们这个30多人一起回去去福州。然后呢，这边这幅图画呢，就是我爸爸妈妈结婚的时候啊，洞房。现在还在，因为先有那个时候是一个比较农业社会了，所以我们那里可以住我们整个大家庭啊。那现在还在啊，所以你看到我们就进去了。那很高兴看到里面呢还有一些过年的时候啊，这些红色的这个庆贺新年的，但是上面写什么呢？就写信耶稣得平安啊，就是我们的家族一直下来都敬拜神去亲近神。所以这一趟寻根之旅那我也拿到一本族谱。你们有没有族谱？拿到一本族谱因为呢这个很想知道我们的最远的祖宗是谁但是呢发现除了父母以及祖母那一代，在前面的先祖除了名字都不知道他们的背景背后的故事，所以很遗憾因为问在那里的一些远亲，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两三代而已但是无可否认我们一直追溯上去还是有很多的祖宗在那里。所以寻根之旅尤其人多到一把年纪的时候，很希望回到自己的家乡，对吗？我相信我们当中都有不同的，在中国，在台湾，在马来西亚或其他地方，想知道自己的根源，想知道自己的根源。那今天呢，想跟大家来看这个家庭树当我们说族谱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我们家庭这棵树从最低的枝子就是我们这个这一代怎么追溯上去那我刚才说一般的家庭可能就是父母了，然后祖父祖母了，爸爸的爸爸妈妈，妈妈的爸爸妈妈，好像就是这么多可能有些人知道更多，能够3代4代同堂的就很有福了，对吗？那耶稣呢？耶稣他是神成为人，是100%的人，也是100%的神。那他 在地上只有33年，那今年我们过圣诞节，就是纪念这一位的耶稣啊。那今天要跟大家看他的家庭书啊，看他的家庭书。那我们为什么对这个寻根家庭书有兴趣呢？就是要看看自己的家族是如何开枝散叶，对吧？有些人开得很远了，现在开得更远了，现在可以坐飞机了，是吧？可以可能啊，几代以后散布全球都说不定，是吧？那我们看见啊，这个圣诞节所纪念的耶稣哈、啊，他也有他的家庭书，证明什么呢？证明耶稣这位神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真的在历史出现过。它不单只出现过，它也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今年是2025年，2025年是怎么来的？就是从耶稣出生开始算的，啊，就是说耶稣是大概2025年，可能相差几年。因为那时候的算没有算得这么准啊，所以现在我们说年份的时候，比如说主前，就是耶稣之前，2025年在前啊，之前、主前以及主后，可见耶稣基督在人类的历史里面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过圣诞呢，不只是啊送圣诞卡，我们吃一顿大餐啊，或者买礼物，彼此的送礼物啊，不只是如此。因为耶稣来这个世上，要改变人类的历史，要改变人类的历史。所以今天我们所念的圣经哈、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都是先知，在耶稣来之前几百年。已经预言了，这个说这个君耶稣是一个生在君王的家族哈，这个家族就好像一棵树啊，刚才我们说家庭树，在这个树里面呢，以赛亚先知说耶西啊，耶西是谁？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哎，你知道吗？这个大卫的故事现在也在电影院上演。啊，有机会去看一看 David 啊，那个电影叫 David 啊。大卫是犹太民族最出名的王啊。那耶西是谁？耶西就是他的爸爸。耶西这棵树啊，树干必发出一个枝条啊，一个 branch， 一个枝条。他的后代要出现一个公义的王啊，所以这是我们刚才念的经文啊，大家回想一下刚才我们所念的。然后耶利米先知说什么呢？我必给神说，我必定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就是后代，他必执政为王，在地上施行公正公义。哎呀，我们人类的历史，我前几年写过一篇文章，真的没有打仗的。这个年，人类历史最少有7000-8000年，其实不止。能够看到一些背景，大概是这样，但是更久远。所以马太福音，我们刚才所念的说，耶稣是天国的王，有一天所有地上人类的王都要过去，但是耶稣，我们会有一个新天新地，一个天国家。所以第一章开始呢，就记载耶稣这个族谱啊。所以很多人读马太福音第一章一看就说，哎呀，这个很闷，有什么好看？其实很重要，因为那里就是把耶稣的家庭树啊显现出来。你不要小看这些家庭树啊，那里指出从君王的历史来看， 到耶稣有42代，大卫是犹大民族最重要的君王，所以耶稣上面就是大卫了啊，大卫他是最重要的君王。但是呢，他最上面亚伯拉罕是犹大民族第一个祖先，这些都是一个君王的家庭史，君王的家庭史。但是假如你看路加福音这个家谱呢，就一直追溯上去，上到人类第一个人就是亚当，人类亚当。所以耶稣耶稣不单只是君王的后代，他更是人类的后代。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耶稣来要重建人类的家，人类的家庭。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人类的家庭其实经历很多的悲剧，很多悲剧。我们常常，假如你看你自己族谱里面的家庭史，可能每一代都会有很好的喜剧、快乐的故事，但是也有令人伤痛的悲剧。每个家庭在他的家庭树里面都有，或者在家庭里面有一两个是迷失的羊，那最近大家看报纸都知道，在罗省和里伯这个电影城里面发生一件很令人伤痛的谋杀案，记不记得？是什么事？就是一个吸毒的儿子开枪把自己的父母杀死。他的爸爸是一个很出名的导演，妈妈也是制作电影的制片，两位在这个电影城里面都很有名的。这个儿子为什么开枪杀死自己的父母？是父母不好吗？不是，因为他吸毒，他十几岁已经吸毒，父母很痛心怎么我们的孩子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想尽方法。甚至爸爸那个时候他十几岁的时候，爸爸跟他说，你来我们一起合作拍一部电影好不好。那个主角就是一个吸毒的青年，可他儿子当时就扮演这个主角。但是这个影片拍完，他可能一时心中有一些的悔改后悔，但是还是走不出这个吸毒的捆绑。所以那天可能又发生事情，不晓得是不是吸毒，所以爸爸就跟他理论，劝他怎么样，两个人就吵起来结果就是父母养育他爱他的父母就这样子被他亲手养大的儿子杀死。这个就是家庭的悲剧。假如我们看我们的亲友周围的朋友，其实都看到每个家庭有一些是小的悲剧，有一些是大的悲剧都有。那另外有一位我可能在当中也曾经提过，有一位姓袁的袁佑轩他是一个学牙医的还在医学院研究的时候，他被公安局来拍门把他抓走。为什么呢？他不单只自己吸毒他也贩毒。他的妈妈爸爸呢，其实那个时候正在离婚的边缘，两个人预备分手了。这些事情发生，儿子变成这个样子，好好的供他读书，快要完成学业就可以出来做牙医了，却陷入这种可怕的一个结局。所以坐牢。那当然了，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 有同性恋的朋友，他的这个不结婚，婚姻生活也很多。所以妈妈那个时候呢，很伤心。有一天坐火车的时候，他就留下遗言，好像遗嘱这样子，我要走了。他预备自杀。但是在那个时候，他遇到一位牧师，向他传福音，告诉他有希望，有希望的，你归信耶稣吧，因为耶稣是不单只是一位神，他是造我们的主，换句话说，他是人类的最早最早的祖先，就是神，因为我们从他而出，我们从他而出。但是很可惜，很多人结婚生儿子生女儿，延续家庭，却忘记第一位的，我说老祖宗，离弃了神，结果这个家庭一直就没有神的光、神的爱在引导，结果一代又一代，代代伤。不是相传，是伤传，是把那种伤害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所以当这袁佑轩的妈妈，结果她知道她已经走到尽头了，她没有其他选择，她说好吧，那就试一试这回事。结果她信了耶稣，她信了耶稣，心中有平安，有盼望。所以我们看见这幅图画里面，虽然被火烧了我们在圣多路者会经历过火烧的可怕，也会发现有很多树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有一半或者大半烧去已经死掉了，但是在树下面有一颗新芽一个小的植物伸出来，表示有新生的希望。人类家庭无论经过什么悲剧，有希望，就好像袁佑轩。所以很可惜，在电影城这一个导演他没有带儿女信主我不知道，我想大概没有所以孩子在一种无神这一种也经历不到这个永恒的爱里面也走不出自己吸毒的陋习，结果同归于尽那所以我们看见人类家庭的悲剧不断上演，但是假如我们归向创造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主，我们还是有希望的。你知不知道，在耶稣的家庭树里面，其实也有悲剧。一直到耶稣要开始一个新的人类家庭，比如说大家也许记得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有一位祖先叫雅各，记不记得雅各他家庭有没有悲剧？有，他生了12个儿子，但是他偏心，特别爱的第11个这个儿子叫做约瑟，是吧？父母偏心呢，会造成儿女之间很多的比较、增进，然后妒忌，最后产生一种要不除不快那种的恼恨。所以那个故事我们在创世纪都看到，这个家庭的悲剧真的差一点就变成永远的悲剧，因为他们要把哥哥们要把这个弟弟杀死，对吧？后来有一个哥哥说不好的，我们把他卖掉。但想不到他有一天做了什么，做了埃及的宰相就是在这个大火的烧尾当中呢，竟然他留存下来而且不但是如此，因为他认识神，他把心中的痛苦化成饶恕他哥哥，甚至照顾他，给他们住的好吃的，哥哥都不相信，但是相信神的人能够扭转他的命运， 因为真正掌管我们命运的是谁？是神，是神。所以在耶稣的这个族谱里面，另外一个悲剧就是雅各有一个儿子叫犹大。犹大有一天去嫖妓，嫖妓，却不知道这个他所嫖的妓女原来是他的媳妇，啊，多大的悲剧！结果生下一个儿子，生下一个儿子，但是这个儿子呢，后来变成君王的先祖啊，他是也是大卫的先祖，所以我们看见人类的家族这个家谱这个家庭树里面，好的坏人好的坏人都在一起，但是相信神的那一代那个人能够把家庭的悲剧扭转过来，扭转过来。所以耶稣他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树里面，他的目的就是要重建人类的家庭。所以我们看见人类家庭的悲剧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就已经开始。圣经告诉我们，神造人的时候是把人是为人安排了一个乐园不单只吃的喝的不愁住的不愁，而且在里面人与人之间相爱，人也爱造他的神，爱神爱人，这个是伊甸乐园的圆梦。但是创世纪第三章就给我们看到了这么好的一个乐园，但是人自己把它甩掉失落园。所以第三章那里说到亚当夏娃犯罪堕落，是因为自己的私欲自己的贪欲为了他一些满足自己口感让自己暂时快乐一点，违背了神，自我中心，不相信神的爱，结果爱失落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我不多讲。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内疚惧怕，一个人做错事里面会有声音的，里面会不舒服的。你跟我都有这个经验，这个就是我们的良知，对吧？神造我们就是这样。然后惧怕，因为什么呢？我们不敢面对这个后果，所以藏起来，是吧？有时候我们不敢面对自己的软弱，自己的过去，我们有一种方法就是逃避我看不到就以为不存在，其实里面知道不能忘记然后人与人之间隔离，夫妇之间的关系互相推卸责任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人类家庭的悲剧那我又想到以前我记得看到一个姐妹的见证身材漂亮结婚的时候郎才女貌大家都恭喜他们结婚，想说他们一定一生幸福但是他们去度蜜月的时候，这个美丽的婚姻花瓶就打破了。原来这个女子叫做 K 脾气很坏，说话不留情，所以看见新郎自己的新婚的丈夫有一些东西不太对劲的时候就破口大骂，很伤自尊心。这个丈夫内心很难，为什么没有结婚之前你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一结婚你就变了样了很多婚姻都是这样但是太早了吧，才度蜜月但是你是怎么样的人迟早会原形毕露，是吧？所以这个婚姻就在度蜜月的时候到，结果吵吵闹闹两夫妇整天吵但是无论怎么吵还是生下两个儿子但是他们中间的问题没有解决。那这个丈夫呢，结果陷入忧郁症忧郁症大家不知道现在很普通忧郁症的人很容易就想到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 所以结果她丈夫真的自杀，掉进了自杀。婚姻跟家庭都不容易，就好像一个美丽的花瓶，照的时候很不容易，打破的时候很容易，然后这些碎片去收拾也是很困难，需要很长的时间。看见这样的一个，今天呢，无论在美国，我现在中国，在世界各地，这个婚姻的破裂越来越普遍，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家庭的重建，而这个重建是从我们个人开始，我们归向主啊。我们看到，其实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神一直在呼唤，就好像当初亚当夏娃犯罪、逃避、恐惧、隐藏，没用啊，神在找他们，神问亚当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原来是一个爱的呼唤。神知道人会软弱，但是神不放弃，神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做什么啊？只要你愿意回头。所以耶稣在新约就讲了一个浪子的故事，我们本来有一个家的，我们每个人本来就有一个家，而神是我们的天父，天上的阿爸啊，是我们天上的母亲啊。这个家好好的，但是人就是里面的私欲，就是选择离弃这个家，在外面受尽很多的痛苦，是吗？后来浪子穷到一个地步，要吃猪吃的东西，可怜了。人啊，有时候在尽头的时候才会想起家，我原来有一个家的，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我有爸爸妈妈的啊，而且他在家里为我预备的丰丰富富的，我不需要受这些苦。一个人有这个醒觉非常重要啊，神在呼唤你在哪里，神就是爱，圣经说神就是爱，是真爱的源头，所有父母的真爱爱就是从神来，因为神就是我们第一个父亲，第一个母亲啊，神是我们跟我们不单只有亲戚亲子亲，还有很多不同的关系，他是真爱的源头，神是爱，我们人不是爱，我们可以有爱，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没有爱，爱不出来。神是爱，他不能不爱，因为这是他的本质。所以神一直在做爱的呼唤，就好像这个图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啊，这个手提电话啊，但是什么时候你能够看到这个手提电话是神对你的呼唤啊？你到底按绿色的呢，还是红色？因为神要跟人重建爱的关系，你可以回来，耶稣基督啊，已经为你舍命，就是你。所以有人就问我，怎么听到神的呼唤呢？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冷漠，我觉得啊，人与人之间这个斗争是永不止息的啊，就算我最啊信任的人，有一天都会变了。有些人心中好像失去希望，其实只要你静下心来，你可以听到神的呼唤。神怎么呼唤？有时候用内心的良知啊，就好像刚才说的这个女子啊，她醒过来，哎呀，她丈夫自杀的时候她才醒过来，心中的良知醒得太晚了，太晚了。神的话，圣经就是神告诉我们，他爱我，用不同的信息来呼唤我们，归回，归回，归回，回家吧，回家吧。天上的父亲在等待你，回来吧。 无论你有什么的挫折，无论你有什么的打击，无论啊你受过怎么样的伤痛，你回来，你的家，你的父母在等待。所以神的话也跟我们说，啊，我这里有活水，喝的人就永远不渴，不渴。啊，你们来，是免费的。啊，我这里有生命粮，啊，你们饥饿的都可以来，我可以使你们饱足。所以神的话非常的宝贵，都是神向人的呼唤。然后痛苦打击。那我们刚才讲到啊，这个贩毒的这个青年人袁佑轩，他坐牢的时候，他有一天就在牢房这个垃圾桶里面，哎，看见有一本书，他就拿起来一看，原来就是神的话。神的话一直在啊，有些人一直在看神的话，但是有时候需要到了痛苦打击，突然间就醒觉过来，神的话原来是如此的真实，一早告诉我们人的状况。所以袁佑轩他坐牢的时候，他妈妈当时也已经信了耶稣，常常为他祷告，常常劝他，然后跟他说，你坐牢比你不坐牢好，因为坐牢至少这些贩毒的头子不会来找你，你就平安了啊。所以坐牢更好，那我一直为你祷告，希望你赶快回到神的怀抱，只有他能够给你人生新的希望。这个袁佑轩他信了耶稣，他心里也是，你知道他受很多教育，他差一点做了牙医啊，所以后来放出来以后，他不单止啊信耶稣跟随神，他觉得我的生命，我以前用尽啊各种力量都不能改变自己，现在神改变，把我的毒瘾除掉，我不需要靠这个来满足我，我有神就够了。他不但只跟从神，他在芝加哥去念一个神学院，后来就出来啊，在神学院教圣经，也到处去讲见证。他的妈妈跟爸爸不再离婚了，不讲离婚了，因为看见儿子这种的改变是如此的真实。结果他们成为一个团队，经常一起啊出发到各处教会或者大聚会里面做见证。有时候神容忍痛苦打击，其实假如我们愿意谦卑，我们在这个时候是我们要归向神的时候，因为这个家啊，耶稣基督他2025年前来这个世界诞生在马槽，就是要成全一个救恩。这个救恩告诉我们啊，耶稣基督的救恩，在神那一方面，圣经很清楚说，我们一同来念：神爱世人。哦，对不起。好，我们一同来念：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好，就念到这里。这里告诉我们，这里神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来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十字架，为我们还清罪债，叫一切信他的可以得到永生。所谓永生，就永远跟神在一起，永远回到归服乐园里面的生命，我们再可以有一个健康美好的人类家庭。所以神已经做了他该做的，我们人的回应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念第二段，这里说，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看到，凡是一个爱的关系是双方的，神那一方面已经伸出手，我已经为你们成全了救恩，你回家吧， 你不需要再起，我们这边呢也要伸出手接待他。是的，我承认作为人我们常常迷失，但是神的话跟耶稣基督给了我们盼望，知道回家的路是怎么走的，就是很简单，就是敞开我们的心接待他。神啊，我要回家，你带我回家吧，只有你是我的主，你是造我的主，是就是我的主，是人类的王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耶稣要重建人类的家庭啊，我们看到这边啊，这个对了，这个是我们的家庭树，很多的家族族谱里面，家庭树里面都有被烧毁的一面啊，有不幸的遭遇，有软弱，有跌倒，有失败。但是假如在我这一代我归向主啊，让耶稣要重建人类家庭的这个工程能够从我开始啊，然后我的一代一代不再是代代相传，而是代代相传，把神的爱在我们家庭里面活出来啊，我们一代一代就改变了我们家庭树的这种的命运。神的心意就是要重建人类的家族，所以这个小枝子就变成大树了啊，而且是一个健康的家庭树。我们看到这个刚才说这个女人啊，她丈夫自杀吊死了以后啊，她读了神的话，她让痛苦，让自己的失望，自己的羞愧啊，来唤醒自己，神爱的呼唤他醒过来。结果这个 K Arthur 他生命完全改变，他在神面前痛苦悔改，当然丈夫已经死了要不回来，但是他在神面前立志要帮助很多的家庭建立一个健康，不要像他一样任性妄为啊，破坏了自己的家庭啊。结果他成为一个神人使用的一个圣经老师，他用很多时间去读神的话，要了解耶稣要重建人类家庭，他到底怎么样重建呢？原来就是从我们个人开始啊，然后做父母的知道怎么样从神的话语里面做父母啊，做祖父母的应该怎么教导你的孙辈啊，然后夫妻之间怎么样彼此的体恤舍己为了成全对方，怎么说话，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尊重人，怎么饶恕，怎么不失去希望，从头再来。所以我们看见这些故事很多，我都认识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在香港啊，他年轻，他从一个破碎的家庭，父母啊兄弟姐妹，哎呀也是整天不是吵架是打架，但是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子，她在她十几岁，她也不喜欢去读书，她做什么，去做财务的投资，结果赚了很多钱，她买了很多这些的跑车，为什么呢？她每一架的跑车的颜色要跟她穿的衣服配合颜色，是这么有钱的 OK 啊。但是神没有放过他，你有钱就满足了，其实他很多痛苦啊，他在男女关系上也很乱啊，但是在什么叫醒他呢？就是刚才说痛苦打击，突然间这个股市变了，他一夜之间他的财富就没有了，他用了很多时间投资换回来就没有了，他醒过来，原来财富会飞走的，你把你的一生交托给财富，你有一天你就知道那个后果。 所以他醒过来，他开始有朋友是基督徒带他去教会，他认识了神，他认识，他也改变了，他完全不一样。现在神给他一个幸福的家庭，啊，他结果做什么呢？他就成立一个音乐协会，叫做基恩，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唱过基恩的歌？啊，我们经常都有唱过他。他就是香港的小敏，啊，中国大陆有个小敏，没有学过音乐，会写诗写歌。他在香港也没有受过音乐，但是写了很多诗，自己也唱，也带着整个歌唱团。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这个在神的这个耶稣的救恩，从拯救个人开始，最终是要重建人类的家庭。所以在启示录，启示录圣经最后一卷书给我们看到一幅的图画，这个新的家庭是怎么样。讲到有数不清的人从各国各种族各民各方万国万民来到神的宝座前，敬拜赞美成全救恩的三一真神。然后最二十一章差不多是最后一章了，讲到新天新地来到，天国降临，恢复了爱神爱人。我们都可想爱，但是我们是在一个罪恶的世界，有时候爱不下去，但是有一天我们活在一个新的世界里面，我们也成为新的人，新的家庭出现。所以神在做工，一直在做工，在呼唤你。那你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当中有不同的人，可能你是其中一个回应。这边的回应就是我愿意接受神的爱和救恩，成为他的儿女，加入他的新家庭。今天教会就是新家庭的一部分，但是有一天全人类里面愿意接受耶稣救恩的都在这个新的家庭。你的回应是什么呢？你是按绿色的那个来回应呢，还是按红色的说我不要？这是你的选择，很重要的选择。你愿意接受神的爱和救恩，只有耶稣进入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才有力量怎么活出这种爱的生命。所以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只要谦卑承认你的罪，说主啊，我要，我要回来，我要回家了，求你愿接纳我，让我以后在神的新家庭里面来生活，以至于可以影响我这个肉身的家庭，可以影响我的教会生活，可以影响我的职场，可以影响我面对不同种族的人，不同的人我也能够爱他们。另外一些人信了耶稣很久了，我已经是神的儿女，你也需要今天有个回应，你愿意加入神重建人类家庭的使命吗？从我自己开始，从我的家开始，一直延伸到教会，到社会。我们看见神今天还在工作，而他其中的工作要透过你跟我，你愿意吗？所以我们用一点时间啊，半分钟，我们闭上眼睛想一想，你会做哪一个选择？你的回应是什么？你在你心灵的电话上面，你是按绿色的呢，还是红色的？你可以跟神说，你可以跟神做一个祷告。我想问，刚才 有谁是神的？第一项，我愿接受神的爱和救恩，成为他的儿女，加入他的新家庭。假如你做了这个选择，你愿意站起来吗？我也问，假如你是选了我是神的儿女，愿意加入重建人类家庭的事，有谁做了这个祷告？你愿意站起来？请站起来。感谢主。那我想再问，再一次问，有谁选择第一项？我愿接受神的爱和他的救恩，成为他的儿女，加入他的新家庭。有哪一位？刚才你是做了这个祷告，欢迎你加入这个新家庭，你也可以起来站起来。有吗？好，我们一同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根。主啊，我们今天有机会来寻根，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根。主，愿我们的心归回，愿你回到你身边，回到这个家里。谢谢主，你的爱，你永远不改变的爱，爱我。你也特别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愿意为了这个重建人类家庭的使命来奉献上自己的一份力。求主祝福他们跟他们的家庭，能够啊，在他们家庭的生活里面经历神的力量、神的爱，把这个爱啊，如同啊烛光一样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我们恭敬仰望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请坐。